感谢主，有圣灵的同在，有主话语的喂养，有弟兄姊妹美好的团契，有感恩赞美和敬拜，在地如同在天。那今天呢，最后一堂信息我们要讲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个才是真正的惊惶。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7到19节，我们大家站起来一同读主的话语，好不好？耶利米书一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把最后一句再重复一下，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主，我们敬畏你的话语，我们敬畏你这位对我们说话的主。我们所读的都是耶和华说的，因此我们要求你让我们明白耶和华的话，以至于这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喂养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请坐。好，耶利米书中的这三节经文呢、我很喜欢，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所以呢，我今天特别的愿意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分享。我常常用这些经文来鼓励我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患难的环境，危险的环境，这经文呢都提醒我们，提醒我自己，不要因为人，不要因为环境惊惶失措，免得神使我惊惶。一旦神叫我们惊惶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惊惶。这节经文就是常常的提醒包括我自己，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人，不要惊惶。你知道耶利米呀，是在先知的侍奉中最让人感觉到心灵啊抽动的那一位。我们读到他写的东西，读到他的见证，觉得心呐、哎呀，老是在那里为他感觉到震动。耶利米大约他和其他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很年轻啊，大约13、14岁就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所以呢，这个他在神面前跟神说他是很年幼，太年幼了，承担不了这种工作可能。所以这个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那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和华跟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是先知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就是这样。那他蒙召的时候啊，这个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正是这个犹大王约西亚宗教改革的前夜。在那之前呢，你们知道有一个执政时间最久的一个恶王叫什么名字啊？马拿西，55年，那个国家被他弄得坏透了，坏透了。 这个马拿西的儿子亚门继位之后，照着他父亲所行的，继续在耶和华面前行恶。那接下来亚门的儿子约西亚这个做了犹大王，就开始重拾神的律法，重活神的律法，开始了有一小段不长的宗教改革，或者叫做复兴。那接着又进入了一个很漫长的黑暗时期。你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做先知难不难呢？难不难呢，弟兄姊妹？他就是在这个光景下做先知将近四十年左右。有时候耶利米是很刚强的，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哇，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刚强。有时候呢很挣扎，很挣扎，跟我们今天所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啊都差不多，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软弱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矛盾、挣扎、冲突。所以呢，你看见他有刚强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最终他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之前还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惊慌，免得我叫你在他们面前惊慌，这样的话。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所以十一到十六节一章的先告诉我们，神叫耶利米看见两个异象。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耶利米说啊，我看见一根杏树枝，看见了一根杏树枝，发芽的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哎，看见一个树枝，神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结果神把这个树枝和他的话语的成就连在一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要小看这树枝啊，树枝报告出好多的信息啊，报告生命的信息，报告四季循环的信息，是不是啊？当树枝开始长芽的时候，什么季节要到了？还记得在挪亚方舟里不记得？让挪亚放出一只鸽子去，是不是？当鸽子回来，衔着一只刚凝下来的橄榄叶的时候，它是不是透露出一种信息啊？什么信息啊？水已经退了，树枝已经长出枝叶来了。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当耶利米看见这个树枝的时候，他要从中间要领受的是什么呢？四季循环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的，而神话语的成就也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的。耶和华要成就他的应许，要成就他的应许。然后呢，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哇，这个烧开的锅不是烧开水的啊，不是我们家烧开水的锅。注意这一个，你要去想一下，从北而晴。 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城邑。注意这些话啊，和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有关系的啊。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内容，攻击城墙，攻击这个犹大的一切城邑，为什么要这样？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来攻击他们，神要借着从北方来的灾祸刑罚那背逆他的百姓。一口烧开的大锅有多大，我们无法想象。在炽热的火炉上边，开水那个这个沸水翻腾，然后那个锅倾斜，倾斜了，从北向南倾斜，那个水往下倾倒。你想一想这种状况，想一想看，就不用说别的了，你颠一壶热水，下边一群蚂蚁，你倒下去，什么状况啊？灾祸是这样的。所以第二个意象呢，让我们看见了灾祸与刑罚的性质，灾祸与刑罚的性质。这两个意象即叫我们看到神话语必定应验的美好，又叫我们看见先知所处的这个外部环境的恶劣。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啊，你站在耶利米的角度想一想，耶利米那个时候啊，十三四岁蒙召，这个时间大概当北方的灾祸要临到之前，他大概是三十岁左右。今天我们三十岁的年轻人还都是马宝男呢，我这个术语对不对呀？马宝男还都是小宅男呢，还都是小鲜肉呢。可是耶利米在这个年龄上已经进入到如此之严峻的挑战了，看到没有？想一想看，先知耶利米在那样的一个内部的宗教信仰彻底堕落、道德腐败深入到骨髓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外部这个外敌如烧开的锅一样倾倒下来的环境中，内心会不会感到惊慌？会不会啊？圣经没有说他惊慌了，圣经只是说你不要惊慌，但是有可能啊。如果是我们，会不会惊慌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有好多人在惊慌了，我们已经惊慌失措了。一个小小的试炼环境就可以让我们惊慌失措，想一想看。但是神对耶利米说，所以你当束腰，说要准备征战，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两个惊慌，你要哪一个？要哪一个？两个都不要，要第一个。当你要第一个的时候，第二个也跟着来了，对不对？所以两个都不要，两个就都没有。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只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预备自己不要惊慌。第二点，坚信神他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必拯救。神的同在与拯救，这两点让我们紧紧地抓住，预备自己不要惊慌，坚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必拯救，他必拯救。好，我们看第一点， 预备自己，不要惊慌。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你当束腰，一看见这几个字，旧约新约你都了解到，这是要做事情之前的准备，特别是征战之前要做的准备。做好征战前的准备，无论是灵性上的、心态上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准备，你要做好。保罗说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的提到，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征战的时候啊，做那些体力活的时候啊，这个腰带呀是太重要了，坚固你，支撑你，使你能够用得上力气。所以罗马军人的那个腰带是很厉害的，不知道什么皮子做的，没见过，只知道很厉害。犹太人的束腰虽然没有罗马军人的那个腰带那么厉害，但是他们也是要用最好的布做腰带。他们做两种腰带，今天我不讲，有一种是套在里边的，外边一种这个来支撑自己。下面说，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忠实传达神的话。注意啊，忠实的传达神的话是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中间要做传道人，立志服侍主，服侍主的教会，服侍主的话语，你就要忠心传讲。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话，一切话告诉他们，不加添，不减少，不添油加醋，不往里兑水，按正义分解，叫神自己的话产生功效。我们只不过都是传达神话语的人，我们都是器皿，我们只是管道。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技巧，把神的话解得更清晰、更明白，讲得更清楚、更明了。但是我们不能加添，不能减少，神吩咐我们的一切话，我们要照讲，忠实地讲，这是先知的责任，最重要的工作。主，我们的神在耶利米刚刚蒙召的时候，就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让他在幼小的那个年龄上，那个蒙召的年龄上，先知道先知是要干什么的。那时候你不要说你年幼，因为我差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让你去你就去，要顺服。然后是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要忠实。传道人的两样最重要的品质，最重要的品质。那下半节出现了两个惊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惊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是还有用这个慌里慌张的那个慌也可以啊，意思的这个中文里边意思差不多。这个字啊，它是一种有内在的惧怕，内心的惧怕。这个惧怕通常是内心的，是心灵上的，然后呢导致外在的惊慌的表现，有时候会带出一些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发抖。这个当遇到难处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因惊慌而发抖的有没有啊？不要举手，不要举手，这不是护照啊。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可能会有的，可能会有。哎，浑身哆嗦，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叫这个惊慌。 所以惊慌的根源是在于内心的惧怕，内心的惧怕。这种惧怕和对上帝的那个敬畏呀、啊，敬畏和惧怕是同一个字，注意啊。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翻译做惧怕的，翻译做敬畏的，都是同一个字。它和敬畏神的那个敬畏，那种敬畏呀、啊，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惧怕表现为对神没有信心，表现为有时候贪生怕死。你如果不怕死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就了结了。所以，而对神的敬畏呢，则是对神的这种可敬畏性的一种回应。可敬畏性，上帝有一种可敬畏性，神的可敬畏性来自于他的绝对的圣洁。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怎么唱的？主神不要唱，我们不唱，我们就读出来它。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在其宰，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在成宰。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注意到了吗？谁敢不敬畏？因为他有这样可敬畏的属性，他可敬畏的属性又是因为他绝对的圣洁，独有他是圣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呢，要首先对上帝的可敬畏性要有所了解，然后我们回应神的这种可敬畏性来敬畏他。在系统神学里边呢，我们讲神的属性讲了好多，但是唯有这一点常常被忽略，就是上帝是一位可敬畏的上帝，可敬畏的上帝。神有可敬畏性，就是他自己有一种属性，就是你一认识他，对他有所回应的时候，立刻对他产生一种敬畏。所以因此要敬畏神，不敬畏神说到底就是不信神。人有没有可敬畏性啊？人有时候表现得很可怕，对不对？张牙舞爪的，不讲道理，是吧？流氓恶棍，不跟他一般见识，吓跑了。但是这个不叫可敬畏性啊，这是他那个罪恶本性的一种表达呀。神的可敬畏性来自他绝对的圣洁，是这样的。所以人没有可敬畏性，如果从信仰的层面上，一味的惧怕人，一味的惧怕我们所遇见的环境，一味的惧怕啊，一听说什么事情马上就哆嗦，一听说什么事情人家还没有采取行动，我们都已经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一味的惧怕人，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偶像崇拜了，很严重的事情啊。这个惧怕，你不要以为这个惧怕只是一种心理反应啊，这个惧怕有背后很深的那个灵性的含义啊。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很惧怕，这是证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很不够啊，我们没有培养起一种敬畏神的心，以至于可以使我们不惧怕人。你注意啊，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所以注意保罗有没有说过对人也要心存惧怕呀？ 罗马书，保罗教导基督徒当惧怕的惧怕他。为什么保罗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这些保罗要让我们惧怕的，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差役，他们手中有出于神的权柄。我们尊重敬重惧怕，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啊？是因为我们敬畏神。因为敬畏神，在圣经里边呢，有些经文呢，在表达上帝的这种可敬畏性啊，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它的含义，所以翻译的时候呢也比较吃力。你比如在诗篇的19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下一句注意，耶和华的，赫赫本怎么译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那这个道理这个字在原文中是什么字啊？这个字就是敬畏那个字，就是敬畏。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翻成耶和华的敬畏是洁净的，赫赫本就觉得不行啊，这不对称呢、啊、跟前面翻译成耶和华的道理，但是翻译成耶和华的道理就没有道理。注意这一点啊。所以所有的英文本，重要的英文本，都把这个地方的翻译成耶和华的敬畏。那有的解经家说翻成敬畏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是指敬畏耶和华，那这又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整个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啊，都是在说耶和华的律法。你不能说这是给耶和华制定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个地方耶和华的敬畏到底指什么呢？实际上指的是他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可敬畏的本性。好，所以凡敬畏神的人，真正敬畏神的人，他都不会对人心存惧怕，不会。所以有一位这个约翰卫斯理啊，昨天晚上我们唱的一首诗叫做 Charles Wesley， 是吧？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写诗写的很多的那位，那个卫斯理。这个约翰卫斯理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影响英国的时候，英国也开始动荡，人心开始惶惶不安。那个时候他向神祷告说，他说，主啊，你给我50个人，我就可以翻转英国，但是这50个人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品质。什么品质呢？什么品质？除了神别无所惧， Fear no one but God， 除了罪别无所恨， Hate nothing but sin。 他说，你给我50个这样的人，除了神别无所惧，除了罪别无所恨，我就可以用他们翻转英国。在我们今天的这种环境中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座的600多人都是这种除了神别无所惧，除了罪别无所恨的人，我相信就可以从我们中间带起这个国家属灵的复兴来。相信不相信？愿意不愿意成为除了神别无所惧，除了罪别无所恨的人呢？圣经里边，神要差派一个人承担无论什么样的使命，总会要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使命记31章前面第6节说到，让整个以色列人都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个地方说到约书亚，摩西特别对他讲，刚强壮胆， 因为你要和着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的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心里边不要有那种内在的惧怕，然后你才可以不要惊慌。摩西在对约书亚说的时候，从里到外，从内到外告诉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有了惧怕就一定会有惊慌，只要里边没有惧怕就不会惊慌。注意新约里边呢，说的不要怕最多的人是谁呀？说不要怕，不要怕，命令门徒谁是哪一位呀？主耶稣基督讲的最多，他在马太福音10章26到33节这一段经文中啊，耶稣三次说不要怕，三次说不要怕，两次说的是不要怕人，但是呢还有一次说的是要怕，要敬畏谁呀？好，不要惧怕人，要怕神。在那个地方26节说，他说不要怕他们，不要被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要被他们吓唬住，因为不要被他们吓唬住，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动词啊。不要被他们吓唬住，今天我们太容易被吓唬住了，是不是？我去年10月份到国内去和一些同工在那里分享，这些人呢很不讲道理，说你再去聚会，我记住你了啊，我记住你了，我你的低保就没了啊，低保就没了。哎，他能够把人家因为聚会把低保就给人扣掉，那人说：“哎呀，牧师啊，我这低保一拿走的话，我就没法吃饭了。低保有多少钱呢？300块钱、500块钱，但是在一些贫穷地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收入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为了吃饭。”有时候就会让步啊，低保，低保，最低的那个生活保障，很可悲的呀。我记住你，低保给你拿走了，哎，不敢去聚会了，他吓唬我们。主耶稣说不要被他吓住，你拿走我的低保，我拿你的高保。所以主耶稣说不要被他们吓唬住，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到28节那个地方说得更清楚，一节里边有两个怕与不怕，对不起啊，有两个怕字，一个是不要怕，一个是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呢？人啊，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利，他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他最多制造出一些宣教殉道士来，就是这样。不要怕他，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到31节，所以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在神的眼中，我们贵重，我们不是麻雀，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很贵重。所以不要惧怕他。所以在这些经文里边，三个怕字都是现在式的命令语态动词，持续的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不要怕，要怕神，要敬畏神，不要怕人，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新约里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主，就是主。那彼得当然了解主耶稣的教导，他在彼得前书3: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怕他说拿去低保，不要说怕他开除你的工资，不要怕他说你不能够去考学升学，不要怕他说要把你拘留把你关押，不要怕。如果是为信仰和福音的缘故，这是为义受苦，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也不要惊慌都可以啊。那圣经中有没有遇到这些东西不惊慌的例子？有没有啊？我们的主耶稣，你看看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8的时候，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这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最后的一段时光，在客西马尼园。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带了一群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耶稣基督知道这一切，他心里边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平静安稳，所以任何的风浪在他的面前都要平息。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我是 I go Amy。 下边什么反应？麦下边是怎么反应啊？他们就，我怎么找不着了，我的这个不是啊，他们就退倒在地上，是不是？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啊？他们怕呀，他们怕什么呀？又带着灯笼，带着刀，带着兵器，那么多人，你既然来抓他，他一说我是，你还不上去赶快捆住就完了？你怎么都倒在地上了呢？为什么啊？我是，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宣告里边听到一种震撼人心的，令人这个心肝俱裂的一种含义。那天这个是刘牧师还是黄牧师讲到这个出埃及记3:14，摩西问耶和华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永久的。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我是，原来这是上帝的名字。所以这些人一听见耶稣宣告我是，然后就倒在地上。下边还是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就问你是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让这些人去吧。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我们一遇到事情，没有主耶稣那么清晰地了解事情如何发生，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了如指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他了如指掌。当然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我们做不到他那一步，可是我们可以学习像主耶稣那样了解整个环境，了解基督徒一定会在这个时代为主受苦， 每一次什么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想啊，也许是今天我为主受苦的时候到了，你还会不会惊慌啊？你想哦，也许今天就是我殉道的时候了，你会不会惊慌啊？连死都不怕的人，害怕你拿起我的低保吗？想一想看，我们可以向主学习这样的一种不惊慌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呢，我们应该不惊慌，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夸口说我是一个绝对不会惊慌的人，能不能夸口啊？凡是靠主，王明道先生那是很刚强的人呐。1938年，我如果没记错啊，大概是日本兵在华北搞的这种搞一个叫做基督教联合组织，好像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教联合会一样啊，啊，那个时候是日本人搞的，啊，然后邀请王明道加入到这个联合会里来，这是在他的这个传记这个又40年里边记录过的。那他呢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不能够加入到这种人为的组织里边去。人家就说，王先生啊，这个日本人可是很厉害呀，他杀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啊，你不能跟他硬着干呐，顶着干呐。王明道先生怎么说？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是一只蚂蚁。刚强不刚强啊？很刚强的。然后人把他叫过去，说你要加入这个协会。哎，他说不，他说我们照着圣经，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不能够加入到任何人为的组织里边去。哎，那个人一听，说这个人讲的有道理呀，说王先生你的大大的，送他走了，说你不加入就不加入吧，哎，让他走了。王先生得胜了没有？这个得胜的经验呐，一直支撑着他。到了1949年以后，一直到了50年代，他以为这样的得胜还可以重复。后来他说：“哎呀，我错了，我没想到我遇见了比日本人还厉害的人呐。”为什么呢？他这个一开出让他加入3次，他不加入，拒绝人的组织。跟那个日本人搞的那个协会一样，不加入，不加入，不加入。一开始对他很客气呀，想把他这个劝化过来，结果呢，他很刚硬，不加入。结果有一天就采取措施了，这些人就跳墙，这个过来夜里边抓捕他。他说一听见动静，王先生说一听见这些动静，他说我就去开门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我把门一打开，一只手枪就指到了我的脸上，手枪。他说那个时候我害怕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妥协了，后来同意加入。再后来他想，这不对头，我的妥协不合神的心意，他又反悔了。再一反悔他就坐牢了，一坐牢就是22年。以前得胜的经验不能够永远帮助我们得胜，唯有神的话语，唯有那位能够叫我们得胜的神，靠着他我们才能得胜。好，看第二点，相信神，相信神的同在与拯救。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钢、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 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哇，无所不包了。一个年轻的先知，三十几岁，现在神让他与整个世界作对，啊，这可怎么得了啊？还行吗？但是呢，神让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然后十九节说，他们要来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他所说的话，给他的应许加上了一个印记，这是我说的话。为什么神要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棵杏树枝呢？就是要告诉他，神说的话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他看见那开水的锅从北向南的倾倒呢？要让他知道，虽然有神的应许，但是你在艰难的环境里边，你还要走过去。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叫我们看见，唯有神是耶利米，是也是事实，耶利米不要惊慌的保证。十八节，坚城，坚固的保障。刚才我们唱的诗，马丁路德，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主是我坚城。如果翻译的就是这个字，铁柱支撑房屋的。那个时候的建筑不像我们今天的建筑能够有那么合理的这样的一种拱形的这样的结构，必须有很结实的柱子支撑起来。用木头可不可以啊？甚至石头都不行。你还记得在这个士师记第十六章那个地方说到这个参孙，是不是最后被人抓住弯了眼睛，然后呢腓力士人在那里戏弄他，是不是？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向神求，耶和华呀，求你给我这最后一次的力量。然后他让人指示他那两根柱子，他一用力气怎么样啊，柱子断了。你要是向神求石柱的话，木柱就更不用说了，连虫都可以把它咬破。要求实的，碰见参孙那么有力量的人也不行。现在神要让他成为铁柱，结实不结实啊？我猜想，如果那天是铁柱的话，参孙可能麻烦。不过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是耶和华给了他最后一次的力量，就是铁柱。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铁柱、铜墙。房屋的这个外部的这个架构，墙壁坚不可摧。所以这些比喻性的描写呀，主要是指着神应许耶利米会使他的信心，会使他在信心上、道德上刚强有力。不是说他有体力啊，不是说他能够打得过那些人。最后耶利米是什么状况啊？人家把他丢在淤泥的井里边，是不是？他也没办法。不像我们如果看那个武侠小说，耶利米到时候一甩三甩两甩，到时候把那些捆他的人打的这个都跑了，不是这样。但是呢，让他有坚强的道德力量和信仰力量，使他可以来为主做先知。注意啊，刚强，在那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彻底堕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道德腐败已经深入到人的骨髓的这个世代，又有外敌如烧开的锅一样倾倒下来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强大的信仰和道德力量，不能做神的先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传道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信仰力量，深厚的信仰根基，没有那些道德力量，今天的社会那个道德的混乱简直是无法描述。如果我们没有清晰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力量、道德见证力，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时代做主的仆人，没有办法。今天那么多同流合污的人，都是因为没有信仰的力量和道德能力。你要注意这一点。之所以神给他这样的力量，就是要让他为神做先知，因为神知道他所面对的敌人是全地，是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有政治的，有宗教的，有社会的，所有的敌对势力，整个世界，注意到了吗？整个世界。但是请注意啊，我要提醒一点，坚城也好，铁柱也好，铜墙也好，都不是进攻性的东西，有没有注意呀？神没有说耶利米亚，我要让你成为导弹，导弹厉害不厉害呀？导弹是往外打的，对不对？进攻的，对不对？我要使你成为坦克，啊？不是，防御性的。注意，都是防御性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圣经命令我们要敬虔度日，平安无事的度日。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该传福音传福音，该做见证做见证。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找茬儿，应该不应该去主动的找一些麻烦呢？不应该。传福音我们坚定不移，为主做见证我们坚定不移，但是越过了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去主动的做。做奉公守法的公民，所以这些神让他成为防御性的。这些十九节说他们要来攻击你，注意到了吗？你是这个坚城、铁柱、铜墙，但是外边的人会来攻，我们不攻击他，他会攻击我们，是不是？你们中间有哪一个到乡政府去拆他们的这个，拆他们的牌子啊，拆他们的 大标语，有没有人呢？没有，对不对？可是他可以来拆你的十字架。有没有啊？有哪一个到县政府去拆他的办公大楼啊？有没有啊？没有，但是他会拆你的教堂。他会来攻击你，他要来攻击你，但是却不能胜你。意思是不是他要来拆的时候拆不掉啊？啊，天使一下子把他都围住了，进也进不来，眼睛也迷糊了，是不是这个状况啊？不是，他们推土机一推给你推掉了，是不是？十字架一拆拆掉了，他们有能耐着呢，别的事情做不了，但是做这些事情，对付这些手无寸铁又温柔又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们的本事大得很。但是他能不能胜你？能不能拆掉你生命中的十字架？能不能拆掉你生命中的基督？他拆不了，不能胜你。这些人虽然能够把耶利米丢进淤泥的井里去，他能不能挪去耶利米里边那个对神的信靠、对神托付先知的那个重任的那样的一种使命感呢？能不能啊？不能。注意这一点，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了。这是指着不能胜你，是指着信仰和道德上的不能胜你。下边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哇，这句话，这是在患难环境中基督徒最深的安慰。弟兄姊妹，我请求你记下这句话来，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说我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下边说，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正因为有了耶和华的应许，神的百姓才可以满有信心的歌唱，神啊，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山虽摇，其中的水虽喷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就是这样，下边还说到更美的东西，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让我们想到从宝座那里流下来的生命的河。它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的居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信心可不可以唱出这样的歌谣来呀？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能不能唱出这种歌谣来？弟兄姊妹看一看。所以弟兄姊妹，在逼迫临到的时候，在患难的环境中，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罗马书保罗写了一段最美的话，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下边怎么说？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些事，现在的事就是弟兄姊妹你们正在经历的逼迫环境和试炼，是将来的事，像昨天晚上我们说到将来遇到的那种末世性的灾难，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看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多么坚固的保证吧。好了，这就是这些经文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劝勉。但愿我们能够从中间，从主的话语里边能够领受到一种力量，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传福音该怎么传怎么传，但是遇到事情我们绝不惊慌，免得神叫我们惊慌，因为我们错乱了。神要让我们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虽然这个世界的本质和我们的信仰是彻底敌对的，有时候世界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是仇敌，但是我们不惊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就是我们能够承受试炼胜过 苦难的秘诀。你掌握这个秘诀了吗？了解这个秘诀了吗？把今天的这些经文都把它记下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遇到任何的事情，如果来抓你了，你就说你等一等，让我先把这两节经文背下来，背给你听，我要靠着神的话语来面对 各样的环境。好，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了，我们一同站立来读启示录十五章三节的话，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亲爱的主，你的众儿女都站在你的宝座前，因为你应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又知道主，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团聚的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侍奉岗位上的时候，与在艰难的环境里，在试炼的环境里，在逼迫的环境里，主帮助我们靠你刚强。亲爱的主，挪去我们一切的惊慌，挪去我们一切的惧怕吧，让我们成为一个单单敬畏耶和华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愿主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